第三章啊，请大家一同翻到路加福音第三章。我们今天要传讲施洗约翰最后一讲。好，请大家一同看路加福音第三章7到14节啊，7到14节，在新约的80页啊，新约的80页，请大家一同来翻到路加福音。路加福音，好，请大家一同翻到路加福音。第三章在新约的80页啊，找到以后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啊，新约的80页。好，请大家一同读路加福音第三章7到14节啊，7到14节啊，我们请弟兄姐妹一同来读啊，请读。约翰对那出来要他受他洗的众人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众人问他说：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回答说：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又有税吏来要受洗，问他说：夫子，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又有兵丁问他说：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啊！我们一同来祷告哈。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特别求主来施恩怜悯。主啊，借着施洗约翰跟众人的回答，今天你来教导我们信心与行为的见证，也教导我们基督徒啊，我们也经常在你的面前问主啊，我们当做什么呢？求你借着这一段的经文，你今天引导看顾你自己的教会，使你的众儿女主啊，能够在福音的路上，十字架的道路上，能够来荣耀你。你不配的仆人交在主的手中，求主施恩怜悯，你的宝血厚厚涂抹赦免孩子一切的过犯。愿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听的说的，我们都能够同得造就。愿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原来是空空的来，但是借着我们的敬拜，借着圣灵的感动，神的话语，今天让我们饱饱足足，欢欢喜喜的回去。我们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我们刚刚所读的这段的经文，大家都晓得啊，这时候是施洗约翰啊，正是在为主做工的时候。当施洗约翰为主做工的时候，很多人要来到约翰的面前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好，那么我们看见呢，当这些人呢、来到施洗约翰的面前的时候呢，施洗约翰就对他们说啊，他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像利剑一样的一个话语，进到这些众人的一个面前。那么我们看见，在施洗约翰讲的这句话的当中，他说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那么很显然的，悔改的心跟结果子是有息息相关的一个关系。那么在这个经文的里头啊，我们很明显的看见这个悔改的心呢，其实是一个信心所产生出来的一个结果。那么一个人信了耶稣基督，再来是什么呢？信心是在我们的里面。那么信心的它的对象是相信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个信心是有对象、有内容的。每一个人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就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那么承认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钉死，他的血可以赦免我们的过犯。当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去接受这位万王之王的时候，那么很奇妙的，这个信心就会产生一个最基本的行为，这个行为就是悔改了。所以弟兄姐妹们，当一个基督徒啊，当他信了耶稣基督之后，一个悔改是第一个信心所产生出来的行为。那么我们基督徒今天在世界上，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来到教会当中敬拜神，当我们认罪悔改以后，下一步是什么呢？这也是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啊，我们看到非常多弟兄姐妹所不明白的。 很多的时候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我们是基督徒了啊，我们也真的认罪悔改了，我们确实也爱神。那么下一步，也就是其实是施洗约翰在这边所告诉我们的，要结出那个果子来，要跟我们起初信了耶稣基督那个悔改的心作为一个相称。好，弟兄姐妹们啊，很重要的，我们在教会当中，我经常也会碰到弟兄姐妹问我说，我们当做什么？好像这一群以色列人，他们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他们的心其实是蛮柔软的，他们愿意来到约翰的面前来接受约翰的洗礼，上帝已经把他们的心预备好了。那么当预备好的时候呢，那么这些人在他们的心灵的当中就会问施洗约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了。当施洗约翰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的时候，我们来看第十节啊，我们来看第十节，到了第十节的时候，众人就发出了一个信息，这个信息就来问施洗约翰了。好，你说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那么这个众人在他们的心里头，他们就说，我们当做什么呢？我们今天愿意来到你的面前，凭着信心我们愿意来接受这个悔改的洗礼，那么我们下一个我们要做什么？弟兄姐妹们，我们到教会当中啊，我们这边都是很多啊，你们已经信主信很久了，那么在我们一生的跟随主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在我们的心灵的深处，我们经常也在上帝的面前祷告说，主啊，我当做什么？很多的时候啊，在教会当中，我听到很多的弟兄姐妹问我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没有错，我们已经重生得救了，我们已经信主了，那么我们今天怎么样的把这样的一个新的生命能够很实际的在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当中能够把它做出来，表现出来，把它见证出来。这是在施洗约翰呢回答这些以色列众人的时候，他把这个秘诀啊就告诉这些啊问他的这些人。好，那么我们看见了一个生命的改变呢，是一个基督徒啊让人家看到不一样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征。基督教所讲的是一个生命改变的一个宗教，基督教不是别的啊，基督教是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这一群人能够在一个新的生命里头来享受这个生命，能够活出这个生命。好，那么我们来继续看了这样的一个施洗约翰呢，他就开始来传讲一个悔改、一个得救、一个果子，在三方面，在他的内在的生命里头有三方面的反应啊。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方面，第一种人啊，就是那些众人了。我们来看一下第十节跟第十一节，当施洗约翰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的时候，第十节，众人就开始问约翰了，他说啊，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哎，我们来读第十一节，非常有意思哈，请大家读第十一节，请读。约翰回答说啊，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是约翰就对那些众人说啊，这些众人都是普通的老百姓了，他们的生活可能也不怎么样，可能很丰富，可能也是普普通通，但是当他们问他们说啊，问约翰说我们要做什么才能够表现出这个果子呢？啊，施洗约翰讲的非常简单，你有两件衣裳的啊，那么你就分给那些没有的，那么如果你有食物的，你看见别人有缺乏，你也把食物去分给那些人。那么施洗约翰在这个地方就教导一般的这些人，在心灵的当中他们要有一个慷慨的生命，这是很重要的。基督徒的生命信了耶稣基督到底是什么呢？第一个是慷慨啊，这个很不一样哦。在我们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所想的只是我们自己，我自己越丰富越好，至于别人这是跟我毫无关系的。但是约翰说了，当我们有两件衣裳的时候，我们愿意分给那个没有的，当我们有食物的时候，我们愿意分给那些没有食物的人。那么我们来想想看，什么样的人才容易慷慨啊？大家来想想看，其实很简单，一个慷慨的人他心中有没有怜悯，你们想想看有没有怜悯，一定有的。当你在路上走过去的时候，你看见这些人他们非常的可怜，他们非常的穷乏，那么你从心里面产生那个怜悯的时候，你就很乐意很慷慨的把你所有的奉献给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以我们看 这个怜悯跟慷慨是基督徒内在的生命当中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生命的特质。那么我们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里面就讲到，神爱世人啊，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原来是一群罪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按照上帝的公平，我们罪的公价是死亡，这是罪有应得。但是这位三位一体的真神看见人在一个罪恶的当中，在神的本性的里头有一个怜悯，他实在是不愿意我们这群人死在过犯的当中，将来我们要得到这个罪的一个审判。所以因着他的怜悯，父神也非常慷慨的愿意让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啊，道成肉身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姐妹们，基督徒的生命本质到底是什么呢？是使徒约翰第一个就告诉这些人，这些众人说啊，你们有两件衣裳的，你们就分给那个没有的，你们有食物的，你们也当这样行，把我们的怜悯，把我们的慷慨放到那些有需要的地方去。在利未记十九章第九节啊，我们来看一下。那么这一个教导不只是在新约的当中，其实在旧约的当中也有同样的教导。我们一同来看利未记第十九章第九节的146页啊，我们一同来看一下。在利未记第十九章第九节，我们看146页啊，我们找到一同来读一下啊。利未记第十九章第九节，旧约146页，请读。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弟兄姐妹们，一个属神的生命是一个怜悯跟慷慨的生命。在旧约的时候，神就这样的教导以色列人，当上帝把他们拯救出来的时候，进到迦南地。今天你们是上帝的儿女了，你们不是为奴的。在过去的那个光阴的当中，为奴了420年，你们是非常的痛苦，你们一无所有。但是如今啊，上帝要大大的祝福以色列人，神就教导以色列人，当你们得到上帝祝福的时候，你们收割庄稼，不要割尽田角，那么也不要失去那些遗落的麦穗。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慷慨的生命，是一个怜悯的生命，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个怜悯的神。那今天我们想想看，我们到底有没有什么需要把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怜悯的生命放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呢？所以这就是使徒约翰第一个来教导那些以色列人，当众人来问他的时候，你说悔改的心跟结果子要相称，如何的相称？其实答案非常简单，在我们日常的生活的当中，我们就可以这样做，把我们的怜悯，把我们的慷慨放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好，那么我们看见了一个怜悯跟慷慨的生命呢，是不嫉妒并且容易赦免原谅别人过错的一个生命。我们在旧约的当中啊，创世纪都知道啊，有一个这个雅各的有一个小孩子，小儿子叫约瑟。大家都晓得约瑟是一个啊，非常可爱的孩子，他非常的啊诚实的。那么这个约瑟呢，后来就下到监狱里头去了。那么他是因着波提犯的缘故呢，他被诬告欺负了这个祖母，所以他就被诬告下到监狱的里头。可以讲说他是一个非常被冤枉的一个人。但是约瑟下到监狱里的时候呢，在监狱的当中，同样有一批苦难的人一同下在监狱的里头。大家都是苦难人啊，所以难免应该是你吐苦水，我也吐苦水。可是很奇妙的，埃及有两个大官，因为得罪了法老，下到监狱的里头。那么他们就做了梦，没有想到约瑟就在这样的一个苦难的当中，不但不为自己的冤屈在那里诉说，在那里喊冤，但是在约瑟的心灵的当中，他有一个怜悯跟慷慨的心，来为那两个官员来解梦。弟兄姐妹们，这样的一个生命是属神的生命，他在这样的一个光景的当中，还愿意帮助那两个大官，以至于到了最后，他能够借着这样的一个慷慨怜悯跟恩典，最后他也因着这样的因素呢，离开了这个监牢，到了法老的面前为法老来解梦。 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有一个怜悯的生命，慷慨的生命的时候，神也纪念我们。我们对别人慷慨，其实就是对自己慷慨一样的。我们对别人怜悯，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别人也怜悯我们，这是一种基督徒生命的特质。那么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呢，接着除了众人来问约翰，那第二种人是什么人呢？我们来看一下非常有意思的第十二节大家来读约翰路加福音三章十二节我们一同来看一下第十二节我们一同来回来到路加福音三章十二节请读。又有税吏来要受洗，问他说：夫子，我们当做什么？大家发的问题都一样我们到底怎么做才能够荣耀神？十三节请读。约翰说：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四旬约翰非常有意思他说除了立定的数目，你是个税吏，你是 IRS 的官员人家要缴税给你，那么该你取的你就取，但是你不要多取。那么这是什么呢？一个基督徒在他的生命的当中，从税吏的这样的一个反应的当中，施洗约翰的教导当中，让我们看见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诚实的生命。这个税吏没有错，他是一个有权势的人，但是这个税吏也因着有神的关系，因着有耶稣的关系，那么在他的生命里头有一个极大的改变，就是他在事情上他非常的诚实，他不愿意去多取，也不愿意去贪图别人的钱财。所以弟兄姐妹们，一个基督徒生命要结出那个果子来有时候我们会想着说，那么是不是我为神做了非常大的事情我们今天开一个布道会，有一千人坐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为主做更大的事情？不是的，每一个基督徒在他的生命里头能够结出那个果子来，都是怜悯、慷慨、诚实，这一些的这一些的生命都是从圣灵而来的，都是神本身的一个属性。出埃及34章第6节这里记载，耶和华在摩西的面前宣告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诚实是上帝的属性。所以一个基督徒信了耶稣基督之后，他能够在他的工作岗位上非常的诚实。大家都晓得路加福音19章记载一个税吏长，这个人叫做撒该撒该长得矮矮的，但是这个人虽然长得很矮，但是他的心机是很重的他是税吏长所以他就讹诈别人的钱财。很多的时候呢这些缴税呢，什么税当时在犹太人当中也是万万税什么税都有的。那么这个税吏长撒该呢，他可以说是家财万贯了。但是在路加福音19章第7节第8节那里记载，当这位撒该遇见了耶稣基督的时候，当他诚心看见耶稣基督这样的接纳他，而他悔改的时候，撒该就站着来宣告，对耶稣说，他说：主啊，我把我所有的一半我要分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我就还他四倍。感谢赞美主，这个撒该原来是一个讹诈人的人，这个撒该原来是一个欺压的人，因为他在一个税吏长的一个地位上，他有权势，以色列众人不敢得罪他。但是当他看见了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就愿意把这样的一个过去所犯的错误，他要加倍的来偿还。弟兄姐妹们，这个加倍的偿还其实已经超过旧约当中所立的一个规条。我们来看一下，请大家翻到利未记的里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撒该生命上有一个极大的一个改变。因为在旧约的利未记的当中，请我们一同翻到旧约127页利未记，我们来看利未记的这个第5章，请大家来看一下利未记第5章，利未记第5章第5节第5章第5节，这就讲到赎愆祭了赎愆祭。那么在利未记第6章第5节我们看到6章第5节，请大家一同来读一下。如果按照旧约的赎愆祭按照旧约的赎愆祭我们来看第5节，或是他因什么物起了假誓，就要如数归还，另外加上五分之一。同样的，在利未记第6章第2节也一样的，若有人犯罪，干犯耶和华在邻舍交付他的物，或在交易上行的诡诈，或是抢夺人的财物，或是欺压邻舍。好，那么撒该很明显的 如果按照旧约利未记里面所记载的赎愆记，他这些罪他全部犯过了。那么如果要按旧约的利未记来处理的话，除了要如数归还以外，还要加多少啊？加五分之一作为什么赔偿啊？ 25% 作为赔偿。以前本来是拿，应该给你拿100块美金，骗了人拿了200美金，除了那100美金要还掉以外啊，要还这个要归还以外，同时还要再加25块美金的如数赔偿啊，这是在旧约当中规条。那么从这个规条的当中，你们可以看一看基督徒的生活其实是很实际的，很实际的。那么在旧约的当中是如此，今天在新约的当中也是如此的。很多的时候啊，我得罪了人，我只要向主祷告，主啊求你赦免我，好像就结束了啊、哦？不是的，旧约就不是这样讲的。旧约所讲的不只是你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来认罪，你还要很实际的在你所亏欠的这些事情上你要另外加五分之一的赔偿。弟兄姐妹啊，我们从新旧约里面来看，那么施洗约翰的教导就告诉他们了，你们要诚实，这个税吏你有权势，可是你要诚实。那么我们就看见这个啊，这个撒该呢，他就从耶稣基督的身上，他的生命有一个极大的改变。他不止啊还了五分之一，他还跟主耶稣说，我讹诈了谁，我要还他多少倍啊？四倍哦，弟兄姐妹，四倍哦，跟旧约讲的五分之一多了有多少啊？有多了非常非常多倍。可见这个撒该啊，他的心灵的当中，他接受了耶稣基督，他是真心结出那个生命的果子。好，那么我们就看见了这一个生命的改变，在他的生命里头，他的诚实就是不撒谎。所以在圣经的里头啊，就教导我们基督徒，一个信了耶稣基督人，在他的生命里头是一个诚实的生命。好，那么我们看见第三种人又跑来问施洗约翰了。我们翻回路加福音第三章第十四节，第一种人是众人，第二种人是税吏了。那第三种人啊，那是非常有意思了啊。第十四节我们一同来读，第路加福音三章十四节我们一同来看。又有兵丁来问施洗约翰说，我们当做什么？哎，大家都发出一个问题。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那么我们看见第三种人就是兵丁的。兵丁是代表了哪一方面？兵丁是有武力的，兵丁是有审判的权柄的，那么在地位上他是非常的崇高的。那么我们看见这一类的人呢，施洗约翰就教导他们说，你们要知足。所以第三类的人，施洗约翰教导他们，当你们悔改了以后，你们要结出一个果子来，就是要有知足的心啊！这个在我们基督徒生命里头也非常的重要。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了，在利未记19章第13节我读给大家。利未记19章13节就说，不可欺压你的邻舍，也不可抢夺他的财物，雇工人的工价不可在你那里留过夜到早晨。换句话说，这些人都是非常有需要，所以才来到你的家中打工啊。那么你今天是上帝的儿女，你是做一个老板，那么这些人有需要的时候，你要赶快把他们生活当中的需要赶快给他们，不要去讹诈他们，不要去亏欠他们。那么利未记19章35节说，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在尺秤升斗上也是如此。一个有审判权柄的人做事情呢、要能够公平啊。好，这个兵丁呢，我们看见是有武力的，是有审判的权柄的，他可以按照他的他自己的意思能够来处理这些审判的权柄。但是我们看见施洗约翰就教导这些兵丁呢，他说你们要有知足的心呐、如果这一类的人如果不知足的话，小老百姓就怎么样，就麻烦了啊。知足的心是非常的重要。那么提摩太前书第6章第6节说，敬虔呢还要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啊。一个人要知足。那么在圣经的当中呢，我们怎么样去知足呢？我们今天是基督徒，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了，我们今天活在这个日子生活的当中，有的人生活非常的好，有的人生活比较苦一点，有的人做的事业非常的大，有的人他没有办法做这个大事业，那每一个人的背景环境都不一样。那么你说主耶稣啊， 今天你说要我知足，我到底怎么知足呢？啊，有的人买股票刚好正逢其时啊，股票是一下高了这么高，赶快卖掉，赚了很多的财富。有的人啊，一去买，没想到第二天就股票哗就下来了。哎呀，你说那个心会快乐呢？我想一般的人都不会快乐的。那么今天我们基督徒不管在任何的环境当中，第三个的教导是非常的重要的，要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来知足。使徒保罗为主做工，他也说了他知足的。那么在这个腓立比书4:11，当时使徒保罗是被囚在腓立比啊，他是被囚的一个使徒保罗，他不能够为主做工了，他被罗马的兵丁囚在一个牢房的当中。但是使徒保罗他就说了，他说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个话，我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学会的。这是基督徒啊一个得胜的秘诀，一个生命跟世人不一样的一个秘诀，知足的心。那么我刚刚讲了基督徒到底怎么知足呢？啊，今天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知足摆在世上的这些财富，把我们的知足摆在地位上，把我们的知足摆在那些无定的啊我们不能控制的上面事情上面的话，我们迟早会破灭的。那么我们大家来翻一下约翰福音14:8，啊，非常有意思的。我们都晓得啊，当时有一个门徒啊叫做腓力啊，约翰福音14:8啊，请大家一同来翻到149页啊，149页。那么我想基督徒啊要知足的话，那么一定要有这样的看见。那么我们一同来读约翰福音14:8，当时腓力就跟主耶稣基督来祷告了，来祈求了啊，我们来读约翰福音14:8好不好？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在新约149页。好，请大家一同来读。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怎么知足了。看到没有？哦，感谢主啊。啊，这个腓力的灵命还算是不错的。他说啊，求主显给我们看，我们的心就知足了。弟兄姐妹们，那你说我们今天来到教会当中，我们要求什么？很多人说，主啊，我们要求啊教会啊非常的漂亮啊， building 很漂亮，我们要求教会的设备要很好，我们要求教会的椅子很舒服，我们要求有空调，我们要求停车场很大啊。但是你会发现，如果我们的心啊不被调整的话，再好再美再棒的设备，我们还是不知足。听姐妹们，腓力他说了，我祷告求耶稣，若是今天能够让我看到父的话，我的心就知足了。今天我们来到教会当中，一个知足的心怎么样被满足呢？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哦，很大的问题。所以我知道很多的弟兄姐妹在找教会啊，从这一家找到那一家啊，那个是属灵的吉普赛人啊，啊，一直找，然后一面找一面批评，一面找一面批评，始终没有一个教会让他知足的，这个很奇怪的。有的时候我看见是这样，但是今天我们要学会，假如一个基督徒都不能知足的话，哎呀，弟兄姐妹，我们在凡事上，就算是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我们也经常唉声叹气，我们经常的没办法活出那个基督徒那个生命的喜乐，因为一个不知足的心呢，就会让我们有更大的欲望，更大的企图。那么不知足的心呢，就使我们的生活充满了那个愤愤不平，充满了那个不公平啊！别人为什么这样，今天我不这样。所以知足的心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他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在一个生命的里头，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特质。弟兄姐妹们，慷慨、诚实跟知足，这都是基督徒他的生命的本质当中的一个部分。今天我们在神的家中啊，我们不去比，一个知足的心让我不去跟别人比，别人有这个恩赐我没有，但是我感谢主，我很知足啊，因为我知道神给我这样的恩赐是对我最好。别人啊所没有的啊，我也不去讥笑别人，因为我知道每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最大的知足是神今天充满我，神今天满足我啊。所以一个基督徒生命的长进啊很重要的，这个长进是要我们在基督的里头我们得着那个知足。今天若是我们来到教会的当中， 我们有知足的心，我们说主啊，感谢你，今天我来到这个教会里头，我的心被你的话语充满，我看见神的光，福音的光，看见神的道被释放出来，能够帮助我，我的心知足了，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教会啊。所以弟兄姐妹，我说了，我去过很多地方啊，特别我到中国农村去，你说有什么设备啊？我跟你讲，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拿一个小板凳就坐在地上，唱诗就开始唱啊。那个到了北方啊，地方方言啊，那个唱那个小调的诗歌非常非常的可爱，没有事情的啊，不像我们的啊，这个地儿这么辛苦啊，听说上个主日还弹了两个小时啊，非常不容易啊。但是你到了北方，没有琴，没有麦克风，没有后面的这个大的荧幕，什么都没有，有的是什么？有的就是这一本圣经，如此而已，结束了。再来是什么？再来是一个知足的心。所以我们在那里聚会，圣餐没有这样的漂亮的杯盘的。我记得有一次领圣餐，他会拿什么？拿酒杯子，买酒杯子，因为没有圣餐，葡萄汁到哪里去买？不知道，到处找，开着车去找，找葡萄汁。他们的心是知足的，所以200个人领圣餐，你要知道有多少个杯子啊？啊，弟兄姐妹们，他们的心何等满足，因为有主的缘故。那今天我们在这么一个富裕的国家里头，我们能够享受到这么好的一个条件跟环境，若是我们的心在耶稣基督里头没有得到满足的话，再好的教会，再棒的设备，我们还是没有办法满足的。所以我们看见使徒约翰就说了，今天我们要在神的国度的里头，我们要把我们悔改的心与结出果子能够相称的话，至少要在这三个方面我们要能够表现出来。好，基督徒呢啊，我们都会来到教会敬拜神，那么有的人来到教会是找什么？有的人来到教会是找耶稣，他要看看耶稣在不在这里啊。有的人来到教会一来就看到啊，感谢主，耶稣在这里啊。为什么耶稣在这里？他说诶，有人说诶，我没有看到有耶稣啊，耶稣到底在哪里啊？你怎么一进来彼此一闻就知道耶稣在这里？那有的人同样进一间教会，闻了个半天，看了半天，奇怪啊，这教会看不到有耶稣啊，那很奇怪的啊。那么今天我们要到上帝的面前啊，来到神的家中，我们要来找耶稣。其实耶稣在哪里？弟兄姐妹，耶稣在哪里？是的，感谢主，耶稣不是住在天上不管我们。哎，当时法利赛人就问了一个问题，非常有意思的啊，在路加福音17章20节21节，当时法利赛人就问说，哎，耶稣啊，上帝的国几时来到呢？他们都非常有兴趣嘛，因为他们对神的国啊非常非常的感兴趣的，有负担的。那么你看，在约翰福音17章20节21节，耶稣就回答他们说了，他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睛所能看见的，也啊人也说不得，解释不清楚的。所以你去跟人家传福音，你只能说啊，信耶稣真好，再来讲怎么样，讲得清楚讲不清楚啊，你讲不清楚了，对不对？好像你去吃一道菜真好吃，你把你的形容词用完了还是真好吃，那就是这样子啊，人是说不清楚的。他说看啊在这里，看啊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什么？你们心里。这个你们的心里是什么？这个心里的小字啊，原来在希腊文的当中是在你们的中间。所以很多的人来到教会当中，他说我看见耶稣了，其实他所看的是一群基督徒，因为这一群基督徒心灵当中充满了知足，这一群基督徒在他们的心灵的当中充满了感恩，充满了怜悯，充满了诚实，充满了慷慨啊！所以感谢主，这样的一群基督徒在教会的当中，耶稣在他们当中，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那么我们继续来看了这一个三方面的内在生命呢，就使得我们基督徒在三方面产生生活的见证。弟兄姐妹们，慷慨怜悯的生命就产生什么？分享的生命。我再讲一遍，很重要的，一个怜悯人的、慷慨人的，他就产生一个分享的生命。那么我们今天在教会的当中，我们是一个分享的生命 啊，这个分享很重要。我所有的我愿意拿出来，因为我是荣耀神，我愿意把我有的分享给你，让你一同来喜乐，让你一同得到这样的恩典。我记得有一次我在缅甸啊，腊戌，滇缅公路的起点啊，腊戌，当时在二次世界大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基地，把这个武器啊沿着这个滇缅公路运到中国的云南。当我在腊戌的时候呢，那个地方非常贫穷，大家知道缅甸是很贫穷的。啊，我们在圣诞节的当中呢，啊，他们的聚会从早上一直到晚上，节目排得满满的。啊，我们在学校里面举行圣诞节，这个学校是基督教小学，啊，基督教中学，小学加中学。好了，大清早的时候，所有的学生都来报道，那么我就在旁边看了，我说今天圣诞节，我就说这些孩子们何等的贫穷，啊，他们三餐都还不记得。住在一个竹子棚搭的一个房屋里头，地是那个泥土地，如果外面下大雨，里面差不多就淋雨了。哎，我就来看看圣诞节他们拿什么给耶稣啊，非常感动啊。每一个小孩子啊都去抱那个大白菜，缅甸的大白菜非常好吃，是甜的啊，有机会带你们去吃大白菜啊，甜的大白菜。因为缅甸这个国家是农业国家，那个土地跟东北一样是黑的。那么这些小孩子每一个都扛个大白菜，哎，我就去看了，哇，那个大白菜每一个人啊都来报道啊，我是几年级啊，几班，我是什么名字，我今天带大白菜来了，每一个都奉献了，哇，那个大白菜就堆得跟小山一样，而且那个大白菜都是新鲜的。我问他说你们什么时候摘，他说我们今天早上摘的，感谢赞美主。每一个人都把那个最好的土产怎么样从田地里割下来，然后送到那个主席台。哦，当我们那天早上我们吃什么，吃锅子，这边有没有云南人啊，啊，锅子懂得是什么，锅子就是吃火锅啊，还是炭烧火锅啊，非常好。那在这个吃火锅的当中，那个新鲜的大白菜就放在那个火锅的里头。哎，弟兄姐妹，我非常感动，我说这些孩子们他们从小这么小的年纪，圣诞节的这一天，他们一早就清晨起来把新鲜的大白菜来奉献给耶稣。给钱他们没有，但是他们有的是那一颗心，这是一个分享的生命。在使徒行传二章四十四节这边就记载，凡是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一个教会能够兴旺，是因为彼此我们能够来分享。我不晓得今天在教会当中，我们来到教会，你有没有看到教会有什么需要啊？这个需要不一定是钱财方面的，这个需要可能是祷告，这个需要可能是在某一个圣工上，我愿意来分享我的恩赐，我愿意把我的生命来放在一个实际的一个工作上。假如今天我们有分享的生命的话，这一个教会是一个慷慨的教会，这一个教会是一个怜悯的教会。那么我们看见这是一个第一方面，在我们生命的当中实际所产生出来的。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的国子，我们要活出那个分享的生命。好，第二个我们要看见呢，这个诚实的生命产生什么呢？假如今天我们信教主了啊，我们有一个诚实，这个诚实的生命能够在我们工作的里头产生一个工作的见证。那么我们一同来看一下以弗所书六章五到八节，请大家一同来翻一下，我们读一段经文。好，在以弗所书啊第六章啊，我们一同看五节到第八节，在274页啊，274页啊，请大家看以弗所书第六章五到八节啊，我们一同来读一下，非常好的经文，帮助我们基督徒在事做事的时候呢，有一个实际的工作见证。好，我们一同来读第五节到第八节，请读。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兢，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哎呀，你看见这段经文写得多好，他就教导我们基督徒啊，我们今天在世上做事，我们都有一个职业啊，不管你在家里面做管家也好啊，在家没有在外面在公司上班也好，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工作服事呢，都是一种为耶稣服事啊。我们的心要从心里来遵循主的旨意， 我们要听从那个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他就是来调整一个基督徒，一个基督徒没有错，是上帝的儿女，但是因为基督徒生命的本质所产生出一个诚实的见证，那么在工作的当中啊，就能够来荣耀神。有一个女仆人啊，在一个主人的家里面来打扫环境。那么在她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之前啊，这个每天都打扫环境，也你说有灰尘也没什么灰尘嘛，对不对？那么打扫打扫呢，刚好打扫到乌斗柜啊，那么乌斗柜底下有缝嘛，对不对？啊，那就把这个灰尘啊，砰砰砰砰砰，就扫到那个乌斗柜的底下。他说反正呢、啊、也看不见，主人也不会来勤务检查，把头弯下去看看乌斗柜底下脏不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次搬家，那个乌斗柜一搬出来，底下都是怎么样，很脏，对不对？那么那是自然的啊，倒不是说你们把脏东西扫进去啊。那么这个啊仆人呢，就在家里面经常这样做。哎，有一天感谢主，他信耶稣了。当他信耶稣了，他再去打扫，他正想用他的扫帚把那个灰尘啊扫到反正他看不见的地方。当他轻轻要扫的时候，他心里面就受到圣灵的光照。今天我是基督徒，我做人的事情我要诚实啊，我再也不可以这样做。所以他的做法不一样。虽然今天主人不在家，他把这样的一个房屋归给我管理，但是因为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缘故，我是上帝的好儿女，那么我需要有一个诚实的见证。所以他就花了很多的功夫，把乌斗柜那些陈年的尘土，是他好几年所积蓄下来的尘土，一并把它清扫干净啊！这个叫做扫干净了，他心里面就得释放。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今天我们在工作的环境的当中啊，我们要有一种观念，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我们在任何的工作场合，我们是在服侍神啊，这个很重要。每一个公司都有一个主人，我们要服侍这个主人，好像是服侍神一样，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在服侍的当中啊，当然遇见很多的艰难啊，很多的艰难。那么这个很多的艰难，有时候是误会产生出来的。我记得有一次啊，服侍，这个我上面的这个啊主管啊，管我的这个牧师嘛，啊就指出我有一些毛病的，指出我几个错误。那么当然你不管这个错误呢是对还是错啊，其实有很多别人的看见不一定是正确的，因为有很多的背景很多人不知道。所以今天我们做一样的工作，可能我们是这样做，但是那个背景很多人不知道，没有沟通，以致产生很多的误会。但是当我们做一个基督徒，特别是我们服侍神，我们今天遇见了这样的状况，我们到底怎么处理呢？那么这个上司呢，他写了一封信啊，这个信就讲了我有十个问题啊，十个问题啊，不晓得你一生做事当中啊，有没有人说你有十大问题啊？啊，那这十大问题，如果你看完以后，通常人都会从椅子上跳起来的。那我看完这十大问题啊，我想当然有很多是不正确的啊，但是如果你要去据理力争的话啊，那个就不会有什么好见证的啊，那到了最后，人家一定说是。这个叫做狗咬狗一嘴毛嘛，都是一样的，不管你们谁对谁错，至少你们两个都错了，因为你们开始吵架了。好了，既然我是服在这一个牧师的权柄底下，我要学习。那你说怎么学习呢？弟兄姐妹，我们要在这种状况当中还要去跟人家低头谦卑的话，说实在是很大的学习的。我们今天去服侍，我们到许多地方服侍，我们讲道还是最容易的，坦白跟大家讲，讲道是最容易的，准备好了讲大家就听了。但是在生命里的里头，神把那个实际的讲道的工作放在我们服侍的生命的当中，我们怎么处理呢？好了，有一次我就刚好要飞到啊这个国外，我就到了这个主管的面前了，我就跟他说，我说不管怎么讲啊，我是一个教圣经的人，我就很乐意的来先跟你来认罪来道歉啊，我也很乐意的来愿意为你来洗脚，请你来原谅我啊。那么我们姑且不管他怎么回答，但是我发现当我这样去做的时候，我的这一个功课已经怎么样过关了，从我这方面来讲我已经过关了，我就非常坦然非常释放的我去做我该做的工作。但是别人的功课是什么，这也不是我的事情，我们每一个人都服侍一位主啊，啊，我不需要去批评他，我也不需要论断他，这是他个人的问题，他这一关过不了，下一关他还是要过，一样的。 基督耶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头，就是要带领我们一关一关的来过关，让我们的生命更成熟更丰盛。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一个成熟的生命啊，我们就能够很实际的在工作的见证表现出来。今天我们一样的在教会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服侍神，这个诚实的生命是一个非常实际的在基督徒生活当中产生出来的。好，第三个我们来看，当这个兵丁来问耶稣的时候啊，来问施洗约翰的时候，施洗约翰就说了，你们要知足，只要家里面有钱财你就要知足了，你不要去多取的。那么这个知足在实际的是行为的当中，生活的当中产生什么见证呢？这个知足就能够产生忠心。一个人啊，不知足啊，容易比较，为什么我是这样他是那样。当我们这个一比较心一来的时候啊，心怀不平啊，那么就产生问题了。所以一个人若是没有知足的心，他就在他的工作的岗位上他就坐不住了，他总觉得说这不是我的岗位，我的岗位应该是那一个。所以弟兄姐妹们，假如今天我们都有知足的心，神带领我们在什么样的岗位，我们就做什么样的事情。那么这个知足的心产生我们在分内的工作的当中，我们可以非常忠心的把它做好，也不嫉妒也不增进啊，我们也不批评也不论断，只做好我这个部分。忠心就是做好分内的工作。那么忠心呢，是指着我们按着神所量给我的，我也不去管别人的闲事，别人是那样他自有一位主，这不是我的责任，他为什么会那样也不是我的事情，因为我们都是弟兄姐妹，我们只要彼此包容彼此接纳。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主耶稣基督说了，我们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感谢赞美主啊，这个不多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这个不多的意思就是指忠于你分内的工作。教会的事情很多啊，我们家务事也很多，公司的事情也很多，所以在公司里头分的这个部门那个部门这个部门分得很清楚。我们今天在社会上做事啊，你在这个部门你就不会管别的部门。我在美国机构里面做过一些啊服事，我发现美国人在这一方面非常好。好，我们中国人比较有士大夫观念，阶级观念。好，我今天是一个部门的主管，那到了那个寄邮差的哈，我们都有寄这个信哈，这个寄信的这个部门叫做 mailing office 啊，专门寄这些信件出去的。那我们中国人的观念哈，需要被改变。那如果按照我以前的观念，哎呀，我今天哦我是传道人啊，我今天地位不一样，那个寄邮差的那些都是老人家在寄，他们算什么，对不对？他们做的工作好像很低下嘛，这是士大夫观念。但是我在美国参会当中，我看到美国人他们不一样的。我们在参会当中啊，这个总干事他能够管理50个国家的福音工作，50个国家很大的全世界的工作。可是他今天到这个，他要发一个信件，他要到这个信件室的时候，他会请问啊，负责这个工作的这个同工，我请问你这封信我这样做可不可以？我发现哈，中国文化跟美国文化差太多。如果按照中国文化就不一样了，哎，这封信你马上给我办，马上那个就是一副啊，这是这么高的地位身份就开始下来了。美国人不是的。所以我在参会当中，我看见一个以前的总干事，他是也是一样同样的管理50几个国家的，做了这么大的一个职务的总干事。那么当新的总干事来的时候，他能够在这个机构的里头做一个义工，并且服在一个新来的总干事的权柄之下，弟兄姐妹，非常不容易的。你看起来很简单，不简单的。这是我在美国参会当中，我看到一个他们真的是上帝所祝福的一个国家，他们很尊重的。我们中国人做事情喜欢怎么办，你知道吗？以前我也是一样的，我有事情了，马上就冲到人家的那个 office 去。哎，都是他们，嗨，马上一拍，哎，这个是什么？哦，他们刚开始都受不了，说你们这些中国人啊，什么事情一来都是这样做的。美国人不是，他很尊重的，他尊重你，啊，他会先打一个电话，请问你什么时候有空啊？啊，我可不可以这样做？他很尊重你，不管是他的哇职位高还是职位低，所以你就发现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尊重啊。 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彼此的一个啊一个这样的一个啊这个知足的心，这样的一个忠心呢、啊，就能够让大家生活在一起，配搭在一起，融合在一起，彼此的尊重。因为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有那一份是人所不能够抹失的，所以知足的心不比较。假如一比较起来不得了，哦，我今天是这样，你做那个工作根本不重要，你没有什么。或是说我一比较，哎，我今天为什么做这个，你为什么做那个，这个今天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当中，我们都需要被调整。求主帮助我们，三个内在的生命是神所赐给基督徒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就可以产生三方面生活的见证，分享的生命，一个工作实际的一个见证诚实，一个知足的心产生忠心。愿神借这段话语帮助我们，我们一同在神的话语中来建造。施许约翰说要让悔改的心与结果子能够相称，求主让我们在走基督徒道路的当中，这是一个实际的生活。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求你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称为基督徒是你的儿女。主啊，谢谢你借着施许约翰的这段经文，你来帮助我们啊，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被扩大，让我们有怜悯的心，慷慨的心啊，让我们哦，真是能够有诚实的心，也让我们今天基督徒生命的里头，我们常以为知足。谢谢你，这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在我们的工作里头产生了分享的生命，产生了一个哦诚实做工的一个见证，也产生了一个主啊，让我们能够实实在在的能够忠心的来做你的工作。主耶稣，你知道我们是经常软弱，在我们啊每一个人服侍你的时候，不管在教会也好，在家庭也好，在工作场合也好，都求主你来调整我们。谢谢你，你实在是爱我们，你不轻看我们，你要让我们按着标杆直跑，这是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求你赐福你的教会，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饱饱足足满心而去，因为我们的心被你的话语充满了，我们真是见到你在我们的当中。谢谢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